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天地万有的主，谢谢你，真的是又把我们弟兄姐妹召集到你的脚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也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分享，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路来，走过的前面的三站，也让我们真的是从他们的这样的这个出埃及走旷野的这个经历中，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知道你的带领，对我们对以色列人的带领，以及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带领是怎样的，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以色列人的这个经历中，我们能够学到怎么样来顺服你，怎么样来靠着你来走这条真的是天路。你告诉我们这条路是窄路，但是我们知道有你跟我们同行，我们真的不害怕，我们就靠着你，我们可以一直走到你给我们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我们真的是可以来走到那个一天一天的更新变化，最好真的是长成像你那样的身量，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真的是最后活出你的那个荣耀。谢谢主，你把一切的颂赞和感谢都来归给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那个我今天讲的呢，就是旷野四十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但是那个我收到那个中韩给我的 email 的时候，我一看是出埃及记，13到第15节，我马上我想都没想我就回了 email， 我说你是不是写错了？应该民数记吧？怎么又跑到出埃及记去了？后来他回过来以后，他说其实是我们是要从头开始哈，所以呢，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查到民数记了，但是我们这个以色列人出旷野，他的开头是从那个还是要回到出埃及，所以我们。又回去哈，我们还是要又回到出埃及记，我们再来看那个以色列人怎么样从那个在那个埃及的他们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他们那个做奴隶的地方哈，怎么样从那开始起来，起头开始要走他们这个旷野的40年，走了42站。然后呢，我们就是先，我就想先看一下哈。那我就想我们读旧约哈，我们基督徒现在读旧约，我们想我们每一次来读旧约，我们都会要想，一个是我们来了解那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但是我们了解这个历史不只是作为一种知识。OK，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曾经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经过了40年，然后最后进到了迦南。我觉得只是仅仅是。从这上面去查考，我觉得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知识，我觉得可能还是我觉得不够哈。我觉得像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现代基督徒来看，我觉得他们走过的这一路，他们走过的点点滴滴，其实是对应到我们基督徒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这个点点滴滴。而且神借着他们的这个经历，其实是让我们来学习，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走自己的这个成长的道路，怎么样从被那个神从那个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怎么样经过这个称义哈，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救赎，我们有了那个血把我们的那个罪洗掉了，那只是说是我们被称为义，但是我们要成圣其实是一个过程。称义可能就是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称义了，但是我们要成圣是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take over 我们的那个老的生命，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那个老的这个老我里面长成，然后最后呢跟他的生命从那个合一变成一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能够发表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这个其实走旷野的这个路，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基督徒经历的一个路，然后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这条他们的旷野路，其实我们那条生命的轨迹，一个成长的轨迹。那这个图呢，我就想大家可以先有一个历史，就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了解哈。就这个西南半岛，就是这一块，像个倒三角的这一块，就是西南。这个是我现在从那个 Google 上拿下来的，因为到现在哈，这边还是旷野，就是你们看这个里面，就真的是很荒凉，没什么好像生机。然后这一块像个树一样的这一块呢，就是那个埃及。它的那个比较绿的这一块呢，就是那个尼罗河三角洲，是很富饶的。然后呢，这一块这边就右上角这块就是那个迦南， 其实他们要出那个从埃及要走到迦南，他们要是人走的话，其实这有一条很近的路，其实就是那个腓力斯路，从那边到那边其实很快就可以到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没有这样带领他们哈。我看一下他们的，大概这是一个老的一个地图，它的那个上面的名字可能都是那个老的那个名字。这个红色的线就是他们埃及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走的一个路线。他们从这个就是他们住的以前的那个兰塞奇行，经过那个舒哥，然后以躺到那个密多，然后过了红海，走到了马拉还有以林，然后到西南，然后再往上走。然后我想那个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那个弟兄姐妹都会跟我们分享他走过的每一站每一站，就是大概有一个这样的图。然后呢，这个呢是那个民数记里面，在民数记里面第33章他就记载了，所以他们走旷野的时候经过的42站。那我这个摘下来的这个呢是那个要今天我要讲到的那个前面的3站。好，我们一块儿把这个地方读一下好吗？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摩西遵从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组成乃是这样：正月15日，就是逾越节的4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面前昂然无惧地出去。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哥，从舒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躺，从以躺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黎喜分对面，就是在密罗安营。好，那个可能下面还会有，那就我先就先讲到这儿，先读到这儿。那就是其实我们看哈，如果看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走的这些路，其实他们走的每一站其实都是神给他们设计好的。从他们起行，从兰塞起来，那耶和华就告诉那个摩西说，你们要先到哪里，然后怎么走。然后到了后来，他们有了那个建了会幕以后，他那个会幕上有云哈，他们就全是靠那个云带领，就说云起了，他们就跟着云走，走到云在哪里落了，他们就在哪里安营。所以其实他走的这些42站，每一站其实都是神给他们设计好的，而且他们在这个走的这些每一站，其实都有他们的功课要学。那他在这段走这段旷野，我觉得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也是必须的，因为他们是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他们作为一个那种做惯了奴隶的一个民族嘛，还要进到一个应许之地去成为一个自由的，可以作为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是需要一些这种过程。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因为我们可能在世界已经习惯了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那你不是说你一信主嘛，他就可以成为一个 perfect 的基督徒。很多很多那个我觉得那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人，他就觉得哎，你们基督徒人们这个做的还不如非基督徒好哈，他觉得你们信了也没见你们有多好啊，没看你们怎么样啊，该那个该发脾气还发脾气哈，该那个有，反正就是还，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但是至少我们作为我们信了以后，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愿意动身，我们愿意起来跟神来走这条路，不是说你信了你还是在那个埃及哈，还是躺在那儿很舒适，或者你根本不愿意走。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只要我们有个愿意的心，神来带领我们。我想虽然会有经过很多的有些看似磨难啊，或者是看似不是很合理的，但是我想最后只要我们靠着神，我想我们一定有信心可以走到那个神给我们的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好，那下来我就开始讲，那我们就第一站，那第一站的话就是舒哥。那其实从舒哥刚才我讲了，其实从舒哥开始起，从他们起行开始，从那个兰塞到旷野都是神的旨意。好，这个我们有一个经文，咱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13章17到18节。法老在埃及的时候， 是地的道。虽然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一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好，这我就把那两个那个红字哈，你就看，就是刚才我那个地图上也看了，腓力斯的路就是那个，回去。腓力斯的路其实就是这条路，就是腓力斯路。其实要是作为一个咱们人用人的智慧来讲的话，那要从埃及到迦南的话，就走那条路就行了。但是这个上面说神，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去。所以其实神是，我觉得神有时候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挺了解自己的，但是往往我发觉神更了解我们。而且我觉得我们在走这个迦南，就是以色列人在走这个旷野路，还有我们基督徒在走我们这个成长路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除了更多的认识神，其实也是更多的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心里面的很多以前觉得自己很自义或者很自大或者很自私的东西。以前觉得自己都挺好的，但是其实你真的细细想，我们其实心里面有很多还是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还有很多老我，所以需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带领来一天天的更新变化。当然不是说一天就能达到，但是我想每一天都有变化。所以还有在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也所以我们学到的功课呢，第一课我们就要来接受神的带领。我们神就是神，在神的带领在人眼中有时候可能是合理的，但是有时候可能不合理。就像他走那个腓力斯的路不走腓力斯的路，而是走那个红海的旷野的话，在人来说可能就是不合理。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信，我们应该 build up 我们这个信心。不管它你看似合理还是不合理，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跟，只要是你相信这个神是全知全能全上的神，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服从他。可能你服从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是挺好的服从，但是有时候可能你觉得好像不太对嘛，或者是好像不太合理。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一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那是不是有点像迷信哈？但是我觉得这跟迷信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背上你对这个神的那个，你是不是相信他全知全善全能。要相信这个的话，你就应该去相信他对你的带领。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相信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当然就会 question 他给你的带领是不是对的。而且我觉得神就是刚才像我说的，神其实很了解人。像咱们看以色列人哈，咱们先不说自己，看以色列人哈，你看哈，他出埃及的，他出去的时候他就说，他首先是他们那个为奴了400年，他要走腓力斯路，他们就会跟腓力斯会有打仗，所以神就知道他们一打仗，可能就打不过，或者是有点挫折，他们可能就想，我干嘛要出来？那我就回去算了。所以神让他走旷野的路，但是因为在旷野里面，他们还是刚过了红海，刚唱完赞歌，找不着水就开始 complain。好，神给他们水喝，又说没东西吃，说你看我还不如死在埃及了，我还在埃及还有肉吃，在这什么都没吃。好，神说我给你玛呢，给了玛呢还不行，又 complain 说没有肉，那神说我给你鹌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看他说，我说以色列怎么那么差劲啊，怎么刚赞美完神就开始 complain 这 complain 那个。后来我就跟一个姐妹分享的时候，她说其实这就是人，但是她这么说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说这就是人是什么东西。其实后来真的是慢慢的你熟悉后，真的是你就知道这就是人，人就是这样。神给你那个，神给你可能你真的是享受到神的那个恩典的时候啊，你就真的神好啊，真的神特别好。但是神给你一点点的挫折的时候，你就开始就说马上抱怨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一个是顺服神的带领，还有一个就是少发怨言，多赞美。好，那我们这是第一站，我们就讲到这里。那我们就看第二站，第二站是移啊。刚才好，我还忘掉一个，第一站那个舒歌哈，舒歌的那个意思是那个 牲棚，就是那个牲口棚的意思。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诞生在马圈里面，所以你看，主耶稣的生命哈是从马圈开始。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从舒哥开始。somehow 这个，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样，就是说主耶稣他的生命，他在地上的生命，他从马前开始，他也走过这样的一条路。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接受了蒙恩得救后，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所以我们也是从像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我们也一样，我们从舒哥也是从牲棚开始走我们的这条属天的路。好，我们叫第二站哈。第二站就以躺，以躺呢是在那个旷野边。好，我们先把这节经文念一下，出埃及记13:20-22，来。
对。
日间耶和华的云挡他们的路，月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月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我们那个刚信主的时候哈，我记得我刚受洗完，应该是就是2009年的那个应该是那个复活，不是，应该是什么节？是11月那个是感恩节 ，right？ 感恩节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有个姐妹请我们到他们家去有个 party， 然后有个姐妹跟我说哈，你刚信主现在是蜜月期哈，你求什么哈？就是你跟神祷告，他就一定会就你跟神祷告，就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个对你的应许。我觉得是这样哈，神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哈，因为我们的那个生命还是很幼小，所以神是会神会用很明显的那个，比如像这个上面，他用火柱和银柱来带领我们。所以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他是用这个日间用银柱，晚上用火柱来光照他们，让他们白天也可以走，晚上也可以走，这样来，而且他总不离开百姓哈，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可能还比较小，还比较幼小的时候，神会更就说怎么说呢，会更多的多一点的那种从我们人讲上多一点的关照。其实神对我们的关照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从我们来感觉好像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关照多一点，祝福多一点，但是当我们成长，慢慢成长上，你会发觉哎，好像试炼就多了，那个就是好像慢慢的周围的环境就会不是你那么如意的。但是我想其实从神来说，他对我们的带领都是一样的。那我们那个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哈，我们从那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埃及是很富饶的，对那个尼罗河那个绿洲哈，那个是一个埃及人虽然在以色列人虽然在那做那个奴隶，但是他们的生活还不错哈，他们还有肉吃啊，虽然苦一点，但是呢，神把他们带到旷野的时候，再到旷野边，现在以场还只是旷野边哈，他们就看到那旷野其实就是真的是不毛之地。那就是相当于我们有时候信主哈，其实我们就要愿意跟从主，从我们自己觉得那种很舒适的那种很舒适的那个环境，可能我们要离开那个很舒适的环境，我们愿意跟着主来走到那个向旷野，来那个迈向旷野。那我们在这课我们要学到的功课呢，一个就是在旷野中我们刚刚讲到，一个是他的两个带领，一个是银柱的带领。那我们那个陈希珍牧师呢，他说呢，云柱呢就像是圣灵的引导哈，还有一个火柱呢，它就是神的话，也就是我们的圣经，它是靠这两个来带领那个以色列百姓。那我们从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以坦是第二章，也就是我们那个基督徒最初步的一个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云柱火柱来带领。那我们知道银柱是圣灵，火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成了一个在福音引我觉知后哈，他们就把那个觉知的那些都招到一起，然后就说，那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开始，你就要最重要都要做几件事。第一就是要读圣经，所以就是我们要读圣经，然后要开始祷告。那祷告的话就是你跟神建立一个关系，然后呢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圣灵的引导， 也有圣经的引导，这样的话圣灵，我们说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我们要学习可以去倾听那个圣灵的那个微小的声音，然后呢同时呢圣经呢是在我们外面，我们像我们星期五这个查经啊，还有主日学啊，都是帮助我们来更好的学习圣经，更好的来了解这个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里应外合哈，里应外合，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基督徒的这个路哈，就能从开始就比较扎实的打下来，我们可以往那个一步一步往下走。那这是第二课一探我们学到的功课，让我们到第三站。到第三站的话呢，就到了那个密夺，然后呢，他们在那个密夺呢，他们就后来那个埃及法老又反悔了，不愿意让他们走，但是埃及法老就追来，然后神就带领他们，然后就过了红海。那我们把这两段经文，一个十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还有十九节、二十二节，我们大家一块来读一下啊。好，开始。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密夺河海的中间，对着巴黎喜分，靠近海边安营。”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摩西向海伸上，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成了墙垣。好，这就是他们这个，我想过红海应该是在这个出埃及这段过程中也是一个蛮有名或者是蛮重要，我想因为是非基督徒也都知道有过红海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个过红海哈，刚才其实我看了那个他们那个出埃及的有不同版本的那个路线哈，那其实红海好像在下面一点，但是其实他们过的那个就说很多有的人说那个不叫红海，是叫那个在那个希伯来文里面它叫那个芦苇海哈，它是好像是在靠上边一点，但 whatever 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我们知道它确实是过了一个这样的，在那个神的那个帮助下确实是过了，在神用那个神迹让水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过了红海。那过红海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说在这一章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首先这个密夺哈，密夺的那个它的意思就是一个塔的意思，那它的那个塔的话就说那个陈锡珍牧师他就说那个塔哈是一个，就说他们塔可能就在那个海旁边，它的这个塔呢它有个指着一个见证来说，因为那个塔比较高，他们那个人可以站在上面可以看到见证他们这个过红海这个，所以他说那个塔呢是一个指着那个有见证那个过红海。大家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过红海呢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那个象征呢，就是我们那个受浸。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就跟那个埃及的这个世界就彻底的就分开了，他们就开始走他们真的那个旷野的路就开始了。那我们基督徒也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先蒙恩得救，在蒙恩得救和受洗之间会有一段的距离哈。那呢真的但是当我们真的受洗，我们每次受洗完我们都有那个受洗见证哈，我们都会说我们就会有个宣告说我们就是从此就脱离了那个撒旦的权势，我们从此就跟那个就是以前的世界就真的是分开了。那我们那个第三个功课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受基督徒在受浸的时候，我们受浸呢是主要是要在世人中间来做一个见证。 因为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参加我们那个公司的一个查经班，那他们有讨论过这个受浸是不是必须哈？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一定要受洗？你不受洗是不是就不能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们有讨论，我当时听的吧，反正也没太想。但是他们人有的认为，就说反正我只要信了，我自己相信，那我就应该是基督徒了，受不受浸？经不经的这个过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不是很重要。但是其实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成为基督徒啊，也学了圣经，然后刚好这一段也刚好那个有这个机会来查，就是来认真的把这几站也看一下。刚好这一集也讲到这个受浸，其实我觉得受浸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宣告或者一个见证，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当然这个比例可能不是那么恰当，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结婚哈，结婚你首先要去拿一个 license， 就是你中国就是你要拿个证书，美国就是你要拿个 marriage license， 你拿的时候你可能就拿了，你其实这个婚姻就是合法了，但是呢，好像你要去做一个那个，有时候要做一个请，在中国叫请客嘛哈。好像就是跟大家把朋友还有亲戚什么都请来，其实就是告诉他们我们俩结婚了。其实但是这个可能不是 exactly same， 但是我觉得这个受浸确实是一个有个见证，就是让周围，就是让一个是你人周围的人知道你基督徒，还是我觉得还更重要的也是像那个撒旦的那个势力宣告，我们跟他们就是我们已经，等会我们把这个罗马书读一下，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我们也同也复活也重新活，新的生命再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我们把这个罗马书第六章3-8节我们一块读一下。
经过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受洗归入死，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直到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同复活。好，以色列人就是到了密夺，然后靠着神的那个神迹，把那个红海分开，走干地，他就是走到了那个另外一个土地上，就是那个从那个埃及就走到了西乃旷野，就开始了他们神带他们的这个旷野的之路。我想我们那个基督徒也一样哈，我们借着受洗，我们真的是宣告了，我们真的是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跟基督同埋，我们的罪就对定在了应该是定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真的就应该有那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但是我想就是这个真的是也是不是说是我觉得定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一个事实，但是往往哈，我们基督徒好像这个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往往好像会经常从那个上面就下来了，又回来了。就像其实我们也讲，我经常讲，我们要让那个耶稣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做王掌权哈，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心中的宝座是要让耶稣在坐在上面。但是经常哈，刚那个祷告完或者讲完这个，可能转过身，然后马上自己就坐上去了，又成为自己就做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想应该是个过程来着，我想我们不是说一天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一天就从埃及到了迦南。那我想我们也是，神也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们是要一天天的一点一点来走这个一条路，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就说太责备我们自己哈。我觉得就是允许我们软弱，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就是我刚看了那个 钟汉给我们的那个穷人只剩下钱的那本书，他其实他就讲到哈，你怎么样去归正我们的心是偏，因为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心偏了，但我们的怎么样从偏心变成就是变归正的话，是一个过程，就是不是就是你得一点一点把偏的越来越少，最后就慢慢走到这个正的。所以我想我们的现在所以刚走到第三站，还有三十几站要慢慢走，所以我想那个我们以后可以慢慢再接着学习走的其他的每一站神要让我们学的那个功课。那我们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的哈，第一个我们走舒哥第一站哈，第一站一个是我们要那个要顺服神的带领，还有一个呢也是表示我们刚才说了，舒哥就是身旁的意思，那耶稣是诞生在马圈里面，我们表示我们呢以主一同呢从那个伯利恒或者从马圈开始，我们开始踏上这条那个属天的道路。那第二站呢就一趟就我们干信主了，那我们干信主的话我们是需要那个多读经多祷告，也就是靠着那个神的那个带领来，我们就来引导我们来走，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面对旷野，可能面对以后我们成长的这个路上，我们知道这个路上一定会有艰难有试炼，但是我们应该不怕，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神你就要相信他是全知全善全能的神，我们就靠着他，我们应该能够把这条路走好。那第三个就密夺第三站，那第三站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是要有，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受洗了，我们有个见证来告诉世上的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跟那个世界跟那个撒旦的这个那个罪恶都应该脱离了。然后从此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有说过哈，他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来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经过这个宣告以后，我们身上有耶稣的印记，别人就那个陈锡珍牧师他是做了个比喻，他说以前打麻将啊打牌啊哈，别人都来找他，后来他受洗哈，说他是基督徒了，就慢慢的就不来找了。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不一样，其实我也会有，因为我们那个同事，我们每个星期四我们会中午出去吃饭，吃完饭我们大家就凑钱嘛，那凑钱会可能会多个三块五块啊，我们就会拿去买彩票。那以前的话他们都习惯哎，说那个就亮你就去买，那以前我反正我不是基督徒无所谓我去买，但后来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以后，有一次他们说哎你去买，然后过了以后另外一个说哎呀他是基督徒了你不能让他去买，那基督徒不能买彩票的其实我觉得有还是有一些，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些提醒哈，就是在你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人家说哎你是基督徒了你怎么还这样做，其实马上就是一个提醒，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对你的要求好像跟一般的人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想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其实在那个工作场合也好或者是朋友交往的时候你不能说，当然不是说你一见面就跟人说啊我是基督徒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实战的时候你应该是有一个可以表明我，其实这不羞耻，你是基督徒一点都不羞耻。我觉得有的人好像还常常掖着身旁边，其实真的是因为像我戴一个项链是有十字架的，所以别人看哎你是基督徒马上就问，我说对啊我是啊。还有那个像我们的同事外国人，他说哎你们不都是佛教吗？怎么变基督徒了？我说没有，其实中国人不都是佛教，而且我说我们不是像你们好像从小是父母是基督徒或者是那个天主教，你们好像 default 你就变成，我说我们这是一个信仰是一个选择的，我们愿意成为基督徒。好，那我今天时间蛮多，给大家留给大家那个讨论，谢谢。
大家今天听了那个李军这样分享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啊？轻松很多，会比较简单扼要点。我觉得不简单，因为我觉得钟汉给的这个 idea 我一直到今天早上他跟我谈的时候我也才搞清楚。 OK 他再次的讲的时候，原来他这一次是要用42站，所以这个42站呢我们平常没有机会，我们平常就读圣经是很好，这是基本的功夫，可是像陈其珍弟兄他把这个42站说成基督徒的成长路， 这个我们如果不经过没有用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机会来读的话，恐怕我们都没有机会来把它整有系统的整理出来。所以他就建议，他就说他是希望我们用着这一段查民数记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主要分享的内容是以每次三站左右，这样子是以陈希登弟兄的他的讲台他的文字来作为我们晚上在这里分享的大纲。至于你们后面他附带配合的民数记的经文或者还有其他经文，就是我们自己用来读的。我觉得这样子就会使带领的人是比较轻松，而且比较集中，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比如说上个礼拜亮年带的一到八章啊，不得了。你如果去想，我自己算了一下，我大概花十个钟头，我要读那一章到八章，就是相关的资料，王弟兄的书啊，或者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不知道亮年花了多少时间，他的那个文字的整理功夫又是超棒的。你看弄出了每一段的精简，你单单 copy paste 的你都累死你。那个因为王弟兄的书上一章剩，他讲一章就是大概有十页，不像陈希登这个整理出来一章大概三页五页，这差得太远了这个功夫。那可是我想或许是中汉也怜悯我们吧，再读再下去的话，又是会幕的条例，又是祭司的条例，还要去解释那些东西的话，所以他今天早上跟我说，那些东西是留给你们讲台去讲的啊，你们讲台的人去下功夫拿 message， 我们差不多够了。现在我们来看基督徒的成长，来从属灵的意义。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好，所以今天李军带的时候就轻松的比较多，可是也是整理的非常棒。那我就想提醒一下，有几个点哈，我想先谈哪个点？好，我们先谈出埃及记十三章好了哈，十三、十四、十五虽然讲是我们做参考，可是这三章还是读。今天其实李军把十四、十五章的路程讲了，十三章就李军就略过去了。其实十三章的范围是应该上一次的，如果以总论的时候讲的时候，那上次因为亮年他没有，也没有像我一样也没 catch 到这个 point， 所以他去准备了前面的那个民数记的八章，其实那是非常宝贝的。因为那出来我们自己小龙在路上就跟我讲说我都，他说亮年整理的那么简单明了，他说我都自己都读的一团浆糊，他那样子能整理出来。其实你要注意到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的时候，是讲到整个这四十二章的基础，就是经过逾越节的羔羊。那个我们今天稍微来补上一下，因为今天有点时间我就补上一下。出埃及十三章你能不能翻开十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主要就看的这个地方。出埃及十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是，好吧，我们翻到了吗？翻到了哈，十三，来，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这里主要的重点，你知道，经过逾越节以后，神就因为杀了所有的长子，对不对？灭了所有长子，所以以色列的躲在人或者躲在房间门楣的里面的长子就保全了，不死了。那这个以人的长子投生的男子不死，是因为羔羊的代赎。那这里讲说，不但人不死，连牲畜都要归我。所以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稍微提一下这个？因为我们回到这个礼拜天要讲的信息的时候，或者民数记的第一章开始到第四章，讲到说你要把利未人以外投生的男子，对不对？一切男子，他为什么说凡一个月以上的男子，这个儿子都要赎给我呢？这就是他的基础就在这里，因为以色列人里面投生的都要归于耶和华。那至于这里说羊羔，当然羊牛投生的给神是没有错。他说驴，因为在 这里我就不花时间。驴在整个摩西的律法里面，驴并不是神所要用来做祭物的，所以说他说驴要必须用羊羔来代替，羔羊来代替的时候，那这里也看到我们说不管人或牲畜都用羔羊来代替，那这一个就讲到了耶稣基督，他就是那被杀的羔羊。所以在这里我们稍微能够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神早就在这个四十二站以前要走以前，神早就从逾越节开始就基础，然后在今天讲的这三站下来。那么我今天要提到的加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刚刚李军讲了还把那个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就是说这是他们走这个路的时候是神命定他们的，要从这个旷野要这样子绕，因为怕他们打仗，他们怕就跑掉。所以那么现在我就说这个旷野路的神的计划命定里面呢，他其实已经预备了，他不是让他们手无寸铁的。虽然你注意到你还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讲到说，那一天以色列人出去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军队出去了，在神的 idea 里头，他的预定里头，他已经把这一群人当作是他的军队。可是以现实来讲，这群人根本不是军队，他们不懂得打仗，他们是奴隶，是一点牧羊人，是做砖头的人，顶多会丢石头。他们在埃及里面要想到埃及的军人的话，以色列人是完全不是没有像，所以你要我越想越有意思。他们在旷野里面要做军队，要受训军训的话，只有一个人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本领来训练军队，是谁？你们想，摩西嘛，他做过埃及的三军统帅啊。所以这个神也很有意思。可是这一群军队，你注意还有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从李玉慧这个表你来看，你看一眼前面的两段是讲到第一代的四十年，民数记就是从出来。你如果很快的看，谁的眼睛看得快，你告诉我这四十年里面以色列百姓打过几次仗？有三次吗？你告诉我这在哪里？十三次吗？从第一到了，你看他说以色列的四十年正月就已经结束出埃及记第二，中间这个格子是到这里，到民数记的二十一章是第一代人结束了。那么我问你，这从民数第一章到二十一章里面打了几次仗记载的？你有没有发现想过这个问题？看一眼，赶快，谁的眼睛扫一下，打了几仗？记载打仗的，只有二十一章嘛，只有一次嘛 ，right？ 你如果去看出埃及记，四十章记载的打一次仗，出埃及记十七章。那么这个军队干什么？第一代的军队在旷野里面，你要这个军队干什么？打什么仗？只打一次。所以真的打，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去思想的时候，我这一次准备这个信息，我说他叫这个军队，凡二十岁以上的都要出来打仗，他没明白打仗的守则的人都要打仗，打什么仗？打一次仗，前面四十年打一次仗，顶多两次，你说他重点不记，顶多记两次。真正的打仗是第二代的人，他进迦南的时候打得不停啊，几年之内不到，如果我算得不错的话，你们纠正我，或者因为迦勒跟着约书亚在第一代一开始十一天以后，他们到了加迪斯下面，他们就开始要漂流了嘛。结果迦勒到晚年的时候，他说我当年力气怎么样，那已经过了四十五年了，就是第一代，那么我现在要死了，我还要去得产业。那么换句话说，迦勒开始走旷野漂流大概是四十岁，他进入迦南地过了四十年了，所以他进入迦南地大概是八十岁。等到他快要死的时候，他说我要还要去拿那个产业，已经差不多约书亚记要结束了。换句话说，约书亚进入迦南里面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打了一大堆的仗。那么现在讲说这些军队在旷野漂流要打仗，到底打什么仗？ 你注意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去发现用你预会的这个表你去看，打的仗是无形的战争，是打里面的发怨言，不服气，抵挡权柄，对不对？在那里又闹又吵又拜偶像。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场战争，其实当摩西讲说你们是军队要打仗的时候，他主要的是讲我们打一场无形的战争。所以这一个重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作为神的百姓，你来看那个时候，今天有很多时候都是死在无形的战争里面。我们不是真的跟人有 physical 的接触，我们死的都是不信任，我们都是抵抗权柄，我们都是发怨言，都在这里面。所以求神怜悯我们。那么我们在最后我再补充一点，他们当以色列人要出旷野的时候，神说我要让你们去漂流，神有没有预备？预备了什么？云柱火柱，这是其中的马拉。如果我们想，对，马拉这是他们碰到难处的神一直给他的。可是你再思想一下，当他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开始走的时候，是在你出埃及记里面读，他是已经是颁布十诫以后，他是已经建立会幕以后。你要注意，十诫是有神的话，会幕是有神的同在。如果我们再看到到民数记，他是先把他们编队了以后，已经有了训练，编队我假设是有训练，圣经没有讲，可是我相信他们说你们队形要怎么样，谁在南边谁在北边，这边三个支派三个支派，我相信都有操练的。然后当我们要拔营的时候，哪一个组走在前面，哪个组殿后，所以他这个而且叫各族的旗子下面，所以那个时候都是经过训练。还不止这样，我们刚刚讲到还有云柱火柱，圣灵的带领，这些东西具备。所以神是已经在他们要漂流以前，神都把这些客观的环境跟在里面，神都预备好了。所以我们说神的漂流是有计划的，神就是要让你们 这一群人来认识，也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见解，我们今天人知道我们今天受洗以后，今天三藏刚刚出了受洗以后，我们要马上进入旷野。我们进入旷野，我们所要面临的是一场无形的战争。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补充来的，我想这个礼拜天的信息我可能会把这个重点再提醒一下。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回等一下分组的时候，今天差不多有40分钟时间，我们就比较好，时间就松一点，我们可以来讨论就今天的这三战，还有你个人的见证，甚至这个无形的战争对我们的影响，好不好？好，谢谢。